兄姐妹平安。外面很冷啊。我在温哥华住了三十几年，我1984年从香港过来。我可以跟你说，这个不是温哥华的天气。温哥华在过去三十几年，温哥华也会冷，但是呢，会冷的那么长。多半都是冷几天要暖了啊，所以在温哥华不难过的，但是今年实在是很难过，冷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哈、不过天气实在是很难预测，那我们信主的，无论是夏天冬天，我们都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比较奇怪的题目，这是一个毫不顺利的布道行程。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相信各位你们也预先都看过。今天我们是特别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呢是看17章、18章，但是呢，刚才我们特别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呢，就是让各位有一点的印象。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在他第二次行程的时候呢，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当时保罗的心情实在是有一些困难的，我会跟大家在今天来解释。那大家还记得保罗怎么到马其顿？就是因为呢，他在刚刚开始不多久，这个第二次的所谓布道行程的时候呢，大家都看到啊，他是怎么样的？本来他的计划不是要去马其顿的，他事实上他的计划本来他是要往北，对，要往这个北推尼，但是圣灵禁止他，不允许他，他要往东去，但是耶稣的灵又不允许他，结果呢，他就到了这个特勒亚，到了这个地方。到了特勒亚以后，他就在晚上看到这个马其顿的异象，那是神给他一个清楚的一个异象。他说好，我去。保罗就回应这个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呢，他就从这个特勒亚就过海，然后呢就到了这个腓立比。他在这个马其顿的异象以前，刚才我说事实上很不顺利，大概他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什么所谓侍奉的效果，也没有什么我们都没有读到他建立了什么教会，也没有看到他像他第一次布道行程的时候呢，他能够可以在其他的城市带领人信主，没有。所以在这个马其顿异象以及前，他都已经很不顺利。好了，现在看到神给他这个马其顿的异象，他就回应啊。保罗顺服神的带领，他就到了对不起，是我自己弄的，他就到了这个腓立比。但是呢，没有想到他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时候呢，也不见得那个情况有什么好的改变。他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时候呢，只是带了卢迪亚跟他的全家信主，只是一个家庭。那后来就是因为他赶鬼啊，他就给关在监牢里面。不过呢，后来他还把这个这个禁足把他全家大的信徒，这只是两个家庭在腓立比。这么保罗 他回应马其顿的意向，然后呢到了这个腓立比，如果我是他的 话呢，我会期望我在这个马其顿，我在这个腓立比，我会看到神怎么样怎么样的使用我。但是呢好像不是这个现象。然后他因为呢在腓立比这样的一个遭遇，事实上他也是被逼要离开这个腓立比。好了，离开这个腓立比希望情况会好一点。我跟你讲，一点都没有好过。所以今天呢，我就跟你稍微讲一下，保罗离开这个腓立比以后，他到了其他有几个比较是特别的城市跟腓立比不一样的，但是呢一点都不顺利。好，那我跟大家来看他离开这个腓立比以后呢，就到了就是在腓立比以西这个帖撒罗尼迦，大概从腓立比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大概100公里在现在来讲不算什么开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但是在当时呢保罗是走路的所以呢肯定是他走了好几天，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呢是比腓立比稍微大，事实上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马其顿的首府就是当时的 capital 他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他在这个城市里面首先就找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在帖撒罗尼迦有犹太人的会堂，意思就是说当地肯定呢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有一个所谓一个会堂保罗仍然是按照他过去一向的做法，首先在犹太人当中来传福音，结果他用了3个星期天基本上是向犹太人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犹太人都在等待这个基督要来，保罗希望他们知道这个基督已经来临，已经到了我们的当中，他就是耶稣，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保罗基本上是在这方面呢希望可以把这个解释清楚，但是呢当他在帖撒罗尼迦向犹太人用了3个安息日跟他们解释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个结果以后都是一样的。多半我们看到有人信，但是也有人极力的反对。那在帖撒罗尼迦反对他的犹太人所用的理由实际上是很恶毒的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在告他，他是呢反叛盖撒，这是反叛当时的罗马皇帝，那这个是可以定把他定死的一个致死的一个罪。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在使徒行传17章就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拖累了有一个弟兄叫耶孙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结果他们只好连夜逃出这个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所以他们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基本上他尽了他的力量希望可以做一些传福音的事情，但是结果一点都不好，所以他从帖撒罗尼迦基本上是逃出来的，因为是在晚上连夜要逃出来。然后呢他就到了距离帖撒罗尼迦不大远的这个比利亚 Berea 这个比利亚，另外一个稍微小的一个城市。这个比利亚的这个城市，当地的人似乎对保罗跟他所传的道啊，好像友善得多啊。保罗可以跟他们天天考察圣经啊，在帖撒罗尼迦他只能够在安息日跟他们在讲，但是在这个比利亚呢，竟然他们愿意天天跟保罗一起考察圣经。不过好景不长，在帖撒罗尼迦的当地的犹太人知道他跑到这个比利亚，他们又赶过来了，又在他们的当中来反对保罗。结果呢，保罗又被逼要离开，但是这一次呢，他逃到哪里呢？我们看到保罗离开这个比利亚的时候呢，他跑到海边。为什么跑到海边呢？因为他们计划坐船从这个比利亚坐船啊，一直到那个地方，到这个雅典 Aden。 当时保罗坐船差不多要300公里，从这个比利亚坐船一直到这个雅典你看到无论保罗是在帖撒罗尼迦在比利亚，他都没有见到他侍奉的果效。怎么我回忆马其顿的印象，这是满怀热血愿意来到这个马其顿，怎么我一直都没有见到神要会怎么样的使用他？我不晓得，如果我是保罗，我肯定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好了，保罗结果就跟一些弟兄姐妹从这个比利亚来到这个雅典，而这个雅典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当时这个雅典呢是一个所谓文明的大都市比方说我们读历史都知道，著名的哲学家好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Aristotle 这个几位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哲学家都是雅典的 当地的人。所以这个雅典呢是一个蛮有所谓文化的一个大都市。那当时保罗跟一些弟兄姐妹，我相信可能只是几位弟兄跟他一起到了这个雅典。到了雅典以后呢，陪他来的人就回去了，结果保罗就是一个人孤单的在这个非常好像蛮有文化气势的一个大道士里面。他可以做什么呢？不过呢我还是要讲虽然保罗来到这样的一个道士，他事实上他是觉得很舒服的，因为保罗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们也知道，事实上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保罗也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的话呢，保罗是在犹太人当中他自己的本臣是大树，他是在大树的大学毕业的，也在耶路撒冷受教育，一个非常出名的学者，所以呢他也是一个蛮有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事实上我们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非常有思想他写罗马书你看100次你都觉得还没有看得完那一面的他说隐藏的内容。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应该他到了雅典，哎呀这个正好就是我要到的地方，是不是？但是呢你看17章，你看到保罗 他到了雅典，他在那里待了几天，他看到的不是当地的所谓儒学的气氛，他觉得非常扎心的，乃是满城的偶像。他看到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在十七章十六节就形容他，他心里非常着急。保罗当时的反应呢，是怎么样呢？他的反应就是，首先他还是在犹太人的当中来传福音，他赶不及了，不等其他的提摩太希拉来到，他不等了，他就立即开始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他不光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当然当时是提到他跟他们辩论因为犹太人不会听了他就相信，所以辩论。但是保罗也像在诗集，就是在 marketplace 的这个地方呢，也跟所有他能够遇见的人跟他们来辩论，于是就是说也是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保罗传福音的这个热忱非常难得。不过呢，在十七章也提到，他也跟有两个学派的人来传福音。第一个呢，就是以比古罗学派；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斯多亚学派。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以比古罗这个学派呢，他们认为呢，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是有神的，但是这个神呢，是非常遥远，而且是不可知的，你没有办法可以认识他的，他是远远的，不是没有神，有神，但是他是一个不可知的一位神。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人的存在就跟这位神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人的生存呢，还是要享乐享受快快乐乐的活一生，这个是最重要。那死后有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那如果说死后有审判吗，也不知道，管他的。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今生要好好的来享受就是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电视的节目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欢乐今宵欢乐今宵广东话就是就是这个晚上我们要好好的快乐一下，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快乐一下。所以这个是以比古勒以比古罗这个学派。另外一个学派呢，就是斯多亚学派。斯多亚学派呢，所传讲的呢，他的神有一点像我在非洲的时候呢，非洲人的传统宗教。非洲人呢，他们相信什么都是神有一棵树长得比较特别，那有神灵在当中，所以千万不要太追它比方说有一条河，这条河很特别也千万不要开追赶。所以非洲人什么都拜，非洲人这个宗教方面的观念是什么都是宗教但是呢，虽然是什么都是神，只是神呢，你千万不要开追赶，你要好好的讨他们的欢喜所以要献祭，所以呢要做一些他们就是解释神喜欢的事情所以非洲人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基本上是呢是到处是神是他来主宰的。所以非洲人很多时候他们什么都不管呢他们觉得什么都是就是有一点你就是你的命就是这样的， 有一点宿命的啊 fatalism 这些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两个学派呢，一个就是觉得神非常遥远啊，跟我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好好的享乐。但是呢，另外一个学派就是这个神就在我的四周围，你不能不管他的，因为他是管你的。所以呢，两个学派呢，好像是刚刚相反。但是呢，我相信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啊，对神是有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看法。当时保罗在雅典呢，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两个学派，也路加也特别把这个学派记下来。那当时保罗在他们的当中，就跟他们讲了福音。很明显，保罗所讲的呢，确实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结果呢，他们就安排或者是邀请他到一个地方叫阿勒大谷，一个地方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想是让请他详细的来讲一下到底你所信的是什么，是怎么样的。所以保罗就在雅典呢，事实上我可以把它放大一点哈，保罗就在这个到了这个雅典呢，保罗在这个雅典就开了一次的布道会。那保罗开布道会，保罗不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口才，他蛮有思想，他蛮有口才有神的灵与他同在，这个我们是肯定的。那他开布道会，大概开完布道会以后，就应该看到有好多好多雅典人愿意信主的。但是当他开完布道会，除了在你看34节那里提到呢，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阿勒巴谷的官叫尼收，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尼，还有别人一同信主。这只是几个人啊，你知道吗？开布道会，你做讲员。讲完以后，肯定保罗当时不是只是讲几句啊，讲完这只是几个人信主，不像哥培里啊，他开完布道会，哦，3000上百的人出来愿意信主，没有这个现象，就只是这几个，实际上这几个人也不算是怎么特别的特别的人，所以呢。也不见得他在雅典有什么明显的效的这个果效。不过在这里我值得提一下，这是保罗在雅典为什么他那么着急呢？这是因为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雅典是一个高文化的一个城市，可见呢，拜偶像不一定是没有知识的人才会做的事情。我们一般都以为拜偶像我们知识分子不会做的。我跟你讲，当时在雅典保罗所看到的所经历过的一点都不像。所以在当时呢，保罗所见到的满城的偶像是竟然是在雅典这个充满学说的这个地方。事实上他知道，就算你是很有学问，你是很有文化，但是呢不是说你不会拜偶像。我觉得所谓偶像是任何可以取代神又能够影响或者是操控我的生命的，他就是偶像。 这根偶像不一定是一座雕出来的东西，但是这根偶像可以是其他的东西。这根偶像可以是金钱，好多人为金钱而活，为金钱付出他的生命。很多人睡醒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今天我怎样去找钱啊，晚上睡不着就是因为不够钱，或者是我那么多钱怎么办。好多人的偶像就是金钱，有些人的偶像是学问啊，白天晚上这是怎样的来建立学问，而不是说学问不好，但是它成为我们的偶像。有些人可能是爱情，你所爱的人他是你的偶像啊，他就掌管你一切一切，他喜欢什么你就要喜欢什么啊，他不要什么你也不敢要什么，神在那里不管。好多有些人是性 sex， 有些人可能是权力等等，好多好多，我们都要很小心，这个偶像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出现。在十八章保罗就提到保罗离开这个雅典啊，对不起，在下面离开这个雅典到哪里呢？他就到西边这个哥伦多啊，这个哥伦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啊。如果说这个雅典是一个文化的城市，这个哥伦多呢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城市，是一个做商业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啊，从西边或者是东边来的都要经过这个哥伦多啊。这个哥伦多是一个所谓贸易的中心，所以有好多好多旅客从四方八面的来到这个城市里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哥伦多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如果是有特别多的游客，特别多的做生意的人，特别多水手来到的话呢，你都不容易让这个城市可以干干净净的。哥伦多很明显因为在研究历史的人，他们看这个 Corinthian 这个字呢，这个字就等于就是败坏啊，所以你是哥伦多，就是你是一个败坏的人啊。所以当时呢，哥伦多很明显，如果说在雅典传福音不容易，去哥伦多传福音更困难。历史学家跟我们提到，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神庙，这个神庙里面竟然养了超过1000个妓女，这是来供应外地来的客人或者是水手。所以你就明白保罗在哥伦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他讲了几句话。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他第一次到哥伦多啊，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没有用的，因为你们根本都不会跟我讲什么高言大志，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因为经过了他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然后呢又在比利亚，然后在雅典都很不顺利，所以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就是这个原因呢。我说的话第4节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微软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杖。保罗到了哥伦多的时候，他知道唯有靠着神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你读到哥伦多前书这一段，有了背景，知道当时保罗所处的情况，你就更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这一番的说话。那保罗在哥伦多，就是因为他不再用告言打字，他完全依靠圣灵。事实上在那么多的城市是越走越艰难的，哥伦多根本是没有希望的。虽然后来保罗在哥伦多建立的教会，那个教会也是有好多好多的困难，好多好多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才读到哥伦多前书里面有好多好多教会里面的问题。但是保罗没有灰心，他只管的跟着主的带领。在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有两个亲密的同工，就是亚居拉跟巴基拉，他们夫妇两个人。他们是从罗马移居到哥伦多，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拣选了到哥伦多啊，这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但是肯定是神的带领了。神带领他到了这个罗马移居到哥伦多，就是为着要他能够在哥伦多碰到保罗。然后我们就看到往后好长的时间，保罗跟他们夫妇两个人在这个哥伦多，后来也到了以弗所，然后在那里建立了非常美好的侍奉。这是因为这个缘故，神在他们夫妇两个人的当中的带领也是很奇妙。他们夫妇两个人，因为他们跟保罗也是同行啊，他们是同样的做同样的基业的。我们相信呢，他们夫妇两个人从罗马到哥伦多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已经信主了，所以呢，保罗跟他们可以说一见如故，也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行业，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工作，就是支帐篷，意思就是说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那我们后来就用这个 tent making 这个字呢，作为一个专用的名词，意思就是说呢，是自给自足的来传福音啊，我不需要其他人来支持，乃是我透过我自己的职业，然后呢，职业给我的收入来支持我自己来传福音的工作。这个 tent making 的这个侍奉很重要，特别在现在，因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如果你说我是宣教士，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当中，特别是一些回教的国家，或者是有一些就是集权的国家，都不允许宣教士到他们的当中。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专业的人才，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医疗的人才，我是做生意的等等，我倒可以呢到好多好多所谓不容许宣教士进入的地方，他能够可以进入到，能够可以在那里呢一边自己供给自己，一边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主的一个见证。所以到现在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保罗在哥伦多虽然非常不容易，那么败坏的一个城市，但是因为有主给他特别的应许，所以他在哥伦多竟然逗留了1年6个月18个月，而且呢 没有想到在哥伦多建立了教会。后来他就在坐船啊，是不是可以再往，没有办法啊，可以了啊，那个地图只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啊，对，可以吗？没有看到也可以了，因为呢我啊对，谢谢啊。然后呢保罗就从这个哥伦多就带他们一直到这个以弗所啊，他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亚基拉跟白基拉，他们夫妇两个人一起到了以弗所啊。当时以弗所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城市啊，如果刚才我说呢，这个雅典是一个文化的城市，哥伦多是一个商业的城市，这个以弗所呢是一个宗教的城市啊。我下一期会跟大家来特别来讲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他事实上他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啊。当时保罗这一次到这个以弗所呢，他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逗留，然后他就留下亚基拉跟白基拉夫妇两个人在这个以弗所，他就自己就取道回到，先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再回到安提阿，完成他两年的第二次的所谓布道行程。那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来讲这个很重要，保罗回应神的呼召，这是马其顿的呼召。这个呼召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神清清楚楚的在特洛亚给他这个马其顿的意象。那保罗回应这个呼召，回应这个意象，这保证一切都顺利吗？不见得。那么到底神有没有用他呢？我可以说肯定有。我们现在读到腓立比书，这是因为有腓立比的教会。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是因为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读到哥伦多前书后书，就是因为有哥伦多的教会。事实上再加上还有以弗所，以弗所书，虽然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一代的教会，就是因为有以弗所的教会。我们没有想到这几个教会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写的书信，所有刚才我所提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哥伦多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跟以弗所的教会，都是在第二次布道行程里面所建立的。最不顺利的布道行程竟然产生最大的果效，但是是在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保罗一点都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太介怀，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事情是否顺利，或者是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太紧张这个事情。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否有神的同在。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只有他，只有神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可以成就奇妙的事情。我记得上一次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在我过去几十年侍奉神的日子里面，我看得很清楚，是神 怎么样在我生命的当中来成就一件一件的事情。我相信神同样愿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来成就他最美好最奇妙的事情。人的生命不在乎你能够做多少，因为无论我能够做多少，我两脚一蹬，没有人会记得的。但是神透过我的生命，透过你的生命所成就的，能够可以永远的长存。但是最重要的，这是神所计划的，永远是他的国度，在他的国度里面，永远是荣耀的，是有意思的。所以，当然我们都学习怎么样让神来使用我们。无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年纪大的，都没有关系，神都可以使用。现在你觉得很困难吗？不要灰心，神在困难的时候，事实上是神最能够在你身上有所作为的时候。越困难，我们越能够看到，不是我自己的力量，乃是他，他带领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大家一起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好好的学习。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透过我们自己忠心的仆人保罗，在他布道行程的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勉励，我们非常的感谢。为着你自己的仆人能够可以在那么困难的时候的时间，那么困难的环境，他的忠心，他的摆上，他的顺服，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榜样。我们愿意像他那样的来跟从你，荣耀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